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在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八节。以赛亚书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四粒，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根基震动，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佛飞到我眼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读经到此。
谢谢慧君姐妹的读经。今天崇拜我们高兴请到来自澳洲的这个阿德雷的那个城市，就是读信心长老会环堂的牧师传道人翁哲仁传道，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回应神的圣洁。我们请翁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首先先感谢邓牧师赐给我这个机会，能够与弟兄姐妹们来分享神的话。也许你看我没有戴眼镜，原因不是我爱美哈，因为我其实已经步入中年，四十多岁了。我前一阵子才去做一副这个 bifocal 的那个这个眼镜，但是我忘记放在哪里了。所以我昨天分享的时候，在家庭团契分享这个我的事工的时候，那我就把眼镜，我戴着眼镜，但我眼镜稍微放下，你要这样看，所以我眼睛已经开始有点老花了，所以很抱歉。每次来到今日的宣信堂，就是昔日的班丹加律堂的时候，我总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事隔已经22、23年了，我一直没有忘记刚来到新加坡的时候受到弟兄姐妹的关怀还有照顾特别是邓牧师师母，还有许多阿姨还有这个伯父你们叫什么 Auntie Uncle 的照顾。所以但在当中有许多已经很陌生的面孔，但是也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所以当看到熟悉的面孔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回到家的感觉，真的所以这个因为班丹这个宣信毕竟是我来到新加坡第一个教会在这边长大，成属灵的长大成长，然后之后去读神学。所以感谢你感谢大家今天给我这个机会能够给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感谢神今天让我们能够来思想神的圣洁。如果我们能够做一点小小的计算的话，你会发现到整本圣经用来形容我们主我们上帝的字最多的一字就是圣洁，上帝是圣洁的。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曾经教导他的门徒怎么样祷告。第一句话他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圣洁一字是最能表达或代表我们神的这一字，因为这一字的意思讲到神本性中的一切，所有的一切。神的圣洁就是他的本体，他与他的圣洁无法分开。如果神不圣洁的话，神就不是神。所以有一位学者曾经这样说，说神是圣洁的神，就好像说神是神一样，神等于圣洁，圣洁等于神。而圣洁的基本的意思，我想大弟兄姐妹大家也知道，是分开或是切割的意思，但是用在神身上的时候另有一番的意思。这代表说上帝跟他所有的被造物是分开的，是不同等级的，不同属于不同的层次的。这个字也有带着完全的美丽的含义，是完全不能改变的美丽。所有神一切的属性没有一样可以离开圣洁，如果神的爱离开圣洁，那他的爱就不完美。如果神的公义离开圣洁的话，他的公义就不完全。如果神的怜悯离开他的圣洁的话，他的怜悯就不是神的怜悯，完全的怜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不但自己是完全圣洁的，他也恨恶罪恶。我们怎么样能够体会到圣洁的神会恨恶罪呢？当我们想到恨恶的时候，当然是想到不好的东西。一个人会恨，当然是不好的东西。但是如果上帝不恨恶罪，他就不是圣洁的神。如果上帝反而说喜爱罪的话，他就会与他的属性，圣洁的属性相冲。因此圣经上讲的所谓这个圣洁这字实在太宝贵了，因为离开了圣洁，神再不是神。同样的，神的子民如果离开圣洁的话，也不再是神的子民。但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稍微体会一点，更加了解认识上帝的圣洁，更明白一点。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个有限的人，我们都是有限的人，一个活在时间还有空间里的人，我们永远没有完全的了解，没办法完全了解上帝的圣洁。我们不但需要神的，在借着神的创造里，借着神的话语里，还有透过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带给我们一些有关神的启示，我们更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明白什么是神的圣洁。所以当我们一同来思想神的圣洁的时候，我们何等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圣灵内住在里面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神的圣洁。借着神的话，让我们眼睛能够被打开，让我们知道，以及我们可以认识什么是神的圣洁。请弟兄姐妹翻开以赛亚书，如果你还没有翻开到以赛亚书的话，翻开到以赛亚书第六章。在之前的第一章，就是这本书的头一章第一节，我们知道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出来服侍神的时候是在乌西亚王的时候，紧接着约旦王、亚哈斯王还有西西家王。这位乌西亚王在犹大做了52年的 的王，他的人生可以分成两个时期。刚开始做王的时候，他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敬畏神，也是上帝大大的赐福与他。犹大国无论是政治、经济与军事都非常的强盛，四围的邦国都非常的敬畏。总的来说，乌西亚王是一位好王，在位的时候国是强盛，但是乌西亚王领受上帝满满的恩典的时候，他却不知道怎么样感恩，反而开始骄傲，做出许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甚至要代替祭司进入圣殿来献祭，结果被上帝处罚，长大麻风，直到去世。以赛亚看见这个异象，就在主前740年，也就是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以赛亚这位先知是一个常常讲到神圣洁的先知。如果我们研读圣经，你会找到这一句或这两句话反复的在以赛亚书这重复。第一句就是以色列的圣者，第二句就是那位圣者。以赛亚常常用这两句话来形容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以赛亚自己的生命，他的服侍，他一生在神面前的追求，都深深受到他所看见的异象，在第六章所看见的是异象，而这异象影响了整一生的侍奉。但愿神怜悯我们，在圣灵里面帮助我们看见以赛亚所看见的，我们也能够对这异象做一个回应。所以今天早上我要与弟兄姐妹分享三点。第一，就是当我们看见上帝圣洁的时候，我们要重新的认识圣洁的上帝，重新认识上帝的圣洁。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认知，我们看到圣洁的上帝的时候，要认知我们自己的罪恶，自己的不配，自己的亏欠。第三点，我们看到自己的不配，自己的亏欠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上帝虽然是公义的神，但是他也是怜悯的神，他赐给我们救恩，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有赦罪的恩典。所以我们来看第一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高高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襟垂下，遮满圣殿。以赛亚在异象中看见神，那问题就来了，圣经上不是说人见我的面就不能存活吗？出埃及记33章20节。那怎么样去回答这个问题？我相信先知以赛亚看见我们荣耀的上帝，不是看见他的本体，不是看他的本体的荣光，而是看见神取人的样子的部分形象。如果以赛亚看见上帝的本体的话，他就必定不能存活。我相信这也是尚未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我深信是。但他的荣光已经使以赛亚招架不住。以赛亚在异象中看见的神衣上垂下，那衣上垂下的原文是这个样子的，是比方说是形容他的长袍的后尾，你可以说长袍的尾巴，它充满了整个圣殿。长袍的尾巴用来表明一个人的尊贵，那长袍的尾巴越长的话，这个人就越尊贵。也许你看过英国皇室最近的婚礼，然后你看到英国那个 Meghan and Prince Harry， 我想所有的新娘都是一样， 有些新娘的新娘服的这个尾巴会比较长一点，有些比较短的。那我去调了这个他们结婚的照片，我看到他的新娘的衣服尾巴是蛮长的，差不多有3米这样长，所以他是代表他非常的尊贵。但是我还看过更长的，我在阿德莱德那边参加过一个婚礼，然后有一位新娘，她的婚纱的尾巴长到大概5-6米这样长，那需要有2-3个那个这个姐妹帮助她转弯的时候，要帮她这个整理一下她的这个长袍，这个婚纱我们叫做拖尾婚纱，就是拖着尾巴，还非常长的尾巴，然后拖进去这个大堂结婚礼堂。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长袍的尾巴后半段这边说什么？充满了圣殿。那代表什么呢？代表上帝他的尊贵，他的尊荣是至高无上的神，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人比我们的上帝更尊贵更有尊荣。那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会用什么样的心态是去见一个非常有尊荣的人。如果打一个比方，新加坡的总理邀请你去他的家去见他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心态？也许弟兄姐妹说我才不管呢。但是如果你来到尊贵的神，至高无上尊荣的神的面前，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敬拜他？我们去思考一下，看看的势力在神面前的撒拉佛吧。我们看第二节，其上有撒拉佛势力，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有2个翅膀遮脚，2个翅膀飞翔。撒拉佛这一字为烧着，烧或者是香炉的意思，他们似乎是会发光的活物。这圣经上除了民数记还有申命记提及2次那翻译成火蛇以外，仅有以赛亚提到撒拉佛这一字在这本书里面。以赛亚说撒拉佛七脸布与手脚盖与人相似，唯所不同的是他们有6个翅膀，或3对翅膀。第一对翅膀遮脸，第二对翅膀遮脚，第二对翅膀用来飞翔。然后他们彼此唱和的荣耀赞美耶和华上帝。那你会问说他们为什么发光，为什么发亮呢？我相信他因为长久站在耶和华上帝面前的荣光，以致他们反映上帝的荣耀，就好像摩西上了西乃山之后下山的时候满脸发光一般。注意到这些撒拉佛站立在神圣的万军耶和华面前，他们有2只翅膀做什么？遮脸。那为什么遮脸呢？史不争，大家认识史不争，他这样解释，他说撒拉佛2只翅膀遮脸是要告诉近前来耶和华上帝面前的人必须不要看着他们，而是要定睛仰望耶和华上帝。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定睛仰望耶和华。然后2只翅膀遮脚，似乎在说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耶和华上帝，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而且我相信有一种大卫，他们是非常卑微，在上帝面前是非常卑微的活物的含义。2只翅膀飞翔，有些人说撒拉佛准备好自己，上帝差他们去哪里他们就飞到哪里去，就好像上帝差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侍奉服侍的意思。 总的来说，撒佛是要告诉以撒利亚，你站的这个地方是圣地，你来到神面前，你必须定睛仰望耶和华，因为他才是敬拜的中心，他是圣洁的神，是荣耀的神，你要仰望他，定睛仰望他。今天许多的教会，我相信我们的教会例外哈，如果是的话，可能要自己思考一下，仰望望我们的焦点，我们敬拜的焦点放在错误的地方。有时候我们把焦点放在舒适的礼拜堂，有舒适的礼拜堂没有错。有时候我们把焦点放在可能领唱的人，或者是做主席的人，往往我们把焦点放在谁的身上？放在讲员的身上。哦，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把焦点放在讲员身上。我们只是神的仆人，我们只是神呼召出来传讲他的话语，请不要把焦点放在讲员的身上。我们都是上帝卑微的仆人。如果撒佛今天能够站在我们当中的话，他会跟我们讲说，你站的是圣地，你所站的是圣地，你要定睛仰望耶和华上帝，他是敬拜的中心，他才是神，我们只是他的仆人。这些撒佛和彼此的呼喊，圣哉，第三节，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非常有趣，为什么圣哉要重复三次呢？有一个说法是，这是因为希伯来的文法重复三次表示说上帝是至圣的。但是有另外一个说法非常有趣，就是撒佛在那边唱二重唱啊，加上我们这个诗班，我们唱说你们要先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们在放唱的二重唱，他们是天上的诗班，强调是强调上帝是圣洁的神。无论如此，无论如何，我们看到撒佛所做的东西，就是要强调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是至圣的神，而且要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焦点敬拜的中心要放在神身上。以赛亚在异象当中得到了启示，神宝座周围的撒佛深深的体会完全圣洁的神的属性，用所谓的肢体言语还有歌唱向以赛亚强调上帝的圣洁。当神命令我们当圣洁的时候，因为他是圣洁的神，这意味说我们应当从一切的罪污邪恶的东西分别出来，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今天晚上我会讲关于基督徒如何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刚刚说上帝是圣洁的神的时候，我们指的不单单是上帝的属性完全还有完美，和同所有的罪恶分离，而是意味着神与他的受造物是完全属于不同阶级的。因此人永远不可能跟神一般，就算我们到天堂也是如此。有些人问我说，人我们基督徒如果到天堂的话，是不是会跟神一样无所不知啊？答案非常简单，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神跟他的受造物是有极大的分别，有天地之差，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跟神一般，即使我们在荣耀里，你也没有办法跟神一般的有神一般的知识。 当卑微的人认识到耶和华上帝的荣美的时候，就会在他面前谦卑。当卑微的人认识耶和华上帝的圣洁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自己的罪与不配。说到耶和华上帝的荣耀，我请大家请弟兄姐妹翻到一处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37节到41节。让我们焦点转向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十二章37节到41节，找到了，我的读37节，这边说，他指耶稣基督，虽然在他们指犹太人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犹太人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穿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相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的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犹太人还是不信他，以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引用这段经节，在以赛亚书的经节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然后在第41节，他说，以赛亚因见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的他是指的他说的这话。啊，弟兄姐妹注意第41节，第一个他是指的以赛亚看见耶和华上帝的荣耀，第二个他是指的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说的。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上帝，主耶稣基督就是我相信，就是说以赛亚所看见的那位神，耶和华的真神。以赛亚看见的荣耀就是耶稣基督的荣耀，他所看见的坐在高高宝座上那位神，就是那尚未道成肉身的真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那么神的荣耀又是什么呢？神的荣耀是神的属性的完美。如果圣洁是神的属性上的完美，那么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属性的总结。神的属性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属性。因此当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荣耀神，我们要过得荣耀神的生活，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应当过着像神一样的生活，以致上帝的属性可以借着我们彰显出来。当我们彰显上帝的属性，借着我们彰显上帝的属性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荣耀神。弟兄姐妹们，我们应当怎么样回应上帝的圣洁呢？第一，我们当重新认识上帝的圣洁，这是我们对神圣洁的第一个回应。第二个回应就是，当我们知道神圣洁的时候，我们应当卑微的来到神面前，我们应该要认到自己的不配还有亏欠，也就是认知自己的罪恶，认知自己是一个罪人，这是我们应该有的第二个回应。第四节，因呼喊着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我记得我们刚去澳洲的时候，曾经住在离一条非常大的大马路离差不多6米的房子，然后前院，我们的前面的房子就离那大马路差不多6米，6米不是 不是很长哈、啊。然后那条马路非常出名，有位弟兄问我说，阿德莱的最繁忙的街道在哪里？是不是在市区啊？然后问我说，市区的这个道路有多宽？我说两条、两条、四条这样子。但是那不是最繁忙的，最繁忙的道路是在阿德莱德的南部，一条叫做 Main South Road， 是八条道路，南上北下四条，南上那个南下，然后北上四条，总共八条。那我们住的房子就在靠近那条大马路，离六米这样近。然后我不懂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我们在那边住了一年而已，然后整天晚上都睡不着，睡不好。然后除了常常有16轮的大卡车经过，然后16轮大卡车经过，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会震动以外，然后我们的房子这个前门差不多6米的前面就是公车站，就是巴士站啊，所以有巴士的声音，有16轮的大卡车在那边经过，然后我几乎可以感觉到门槛震动、根基震动的感觉，然后我可以稍微体会一下以赛亚的感受，那个感受是非常可怕的，感觉是非常可怕。此外，以赛亚看见圣殿充满了烟云，烟云反映出上帝的荣光。记得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上也同样的经验。出埃及记19:18说，西乃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那我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门槛的根基会震动呢？为什么圣殿又充满了烟云呢？阿摩斯书9:1告诉我们，筑顶门槛摇动是摧毁的开始，以致烟云就是摧毁的过程引起的结果，或者是预兆审判将要到的来临。这也是因为为什么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他在5节说，祸哉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净的人，又住在嘴唇不净的民中，又因看见大军耶和华之上，万军之耶和华。这是以赛亚对上帝的圣洁的第二个回应。以赛亚在5章已经开始向南国犹大的神的子民传道，传讲神审判 的信息，上帝要审判你们，上帝要审判你们这罪人。但是在这边他发现到他自己在神面前，圣洁的神面前的时候，他自己需要上帝赦罪的恩典，他自己需要被他赦免，因为他是一个罪人，他是口结，这个圣经上讲到说他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那你也许问我说，以赛亚不就应当非常圣洁吗？先知以赛亚非常圣洁的先知，为什么需要神的赦罪的恩典呢？怎么会被审判呢？先知以赛亚也许跟我们比起来圣洁的多了啊，除非你认为你比以赛亚更圣洁哈、啊。但是在神面前，大罪小罪都是罪，这个人犯了10条诫命通通犯是罪，那一个人犯了1条诫命也是罪，更何况上帝讲说神的话讲说，凡遵守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那他就是犯了众条所有。而罪的工价乃是死路一条，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罪的工价乃是死。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所犯的罪负责，付出死亡的代价。没有人能够在上帝面前自夸称为自己是义人。这也是以赛亚先知站在以色列的圣者圣洁的神面前，他的感受，他深感到自己的品格的亏欠。如果你认为他是一个圣洁的先知的话，他这边跟我讲说他非常的亏欠，非常的不配，而且他极其的害怕，感到神的审判将要临到他的身上。弟兄姐妹们，说到不配，传到我本身也非常觉得不配，再来这边跟大家传道，在阿德莱德每天都要传道讲道教导神的话，但是我感觉到深感不配，感觉到自己一个罪人，感觉有说为什么说上帝要拣选我，要呼召我来传道。我虽然跟以赛亚身同体感，但是无法跟以赛亚圣洁的以赛亚先知相比。每一个真正遇见神的人，在神的荣耀面前不会得意忘形，而是会谦卑的来到神面前，在圣洁的神面前看到自己的本相，认识到自己的罪污、不配还有亏欠。我在年轻一点的时候，我知道我还现在年轻啊，所以不要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我还在年轻一点的时候，碰过许多属灵的长者，包括我们邓牧师以内，然后他们嘴巴都会常常讲一句口头禅啊，亏欠啊，亏欠。当时我不太懂他什么意思，为什么说亏欠呢？亏欠呢？现在慢慢开始懂了。一个越属灵的人会讲说，我是亏欠神的，我是不配来到神面前侍奉的服侍的。所以比起这些属灵的长者，我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学习。曾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乔治穆勒 George Miller， 他在年老的时候曾经这样子祷告，他谦卑的祷告神，他说：主啊，主啊，不要让我成为一个邪恶的老头。乔治穆勒，被神大大使用的乔治穆勒却这样祷告神啊，求你不要让我成为一个邪恶的老头。哦，弟兄姐妹们，当你亲近神的圣，亲近神的时候，你是否也有同样的感觉或同样的感受？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否骄傲的对神说：主啊，神啊，你有我来到礼拜天来敬拜你，来服侍你，来侍奉你，是你的荣幸啊？还是我们会说像先知以赛亚一样，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会说：主啊，祸哉，我灭亡了，我是一个不配的罪人。我们得这样祈祷：主啊，求你洁净我的口，以致我能够很好的用我的口赞美你。主啊，求你洁净我的口，以致我能够用我的口教导传讲主你的话语，教导主日学、全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我们要这样的祷告：主啊，求你洁净我的心，以致我能够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你，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你。我们要这样的祷告：主啊，求你洁净我的手，以致我在教会服侍你的时候，招待的时候，做茶点的时候，我们能够很好的服侍你。圣经上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的人，守节心清的人。弟兄姐妹们，上帝可以兴起石头来赞美他，上帝也可以使驴的口 开来传讲他的道。老实说，上帝不需要我们，真的。上帝拣选我们出来服侍他，是我们的荣幸，绝对不是上帝的荣幸。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上帝的圣洁？第一，我们要重新认识上帝的圣洁。第二，我们要认知自己的罪恶，自己的不配，自己的亏欠，知道上帝呼召我们出来服侍他，完完全全是我们的荣幸，不是他的荣幸。我们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主啊，使用我，求你洁净我的手、我的口，还有我的心，来很好的服侍你。第三个回应，就是我们要接受神赦罪的恩典。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六节跟我们说到，有一位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毯，是用火剪从炭上取下来的。我们刚刚提到撒拉佛，他的本分是用肢体言语还有歌唱来强调上帝的圣洁，也告知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要用什么的心态。我们必须要定睛仰望耶和华，来仰望他的荣美。但似乎撒拉佛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要接近上帝要所要用的人，使罪孽出去，罪得赦免。以至于有一撒拉佛飞到以赛亚跟前，那手里拿着红毯，然后沾他的口，对以赛亚说，你的罪孽除掉了，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尽管圣洁的上帝绝不容许有罪恶在他面前，尽管公义的神必须要审判罪恶，但是上帝不单只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他也是蛮有怜悯的神。他已经为你我预备赦罪的方法。那至于以赛亚的呼召为什么记载在第六章而不是在第一章，有许多的说法，那我就在这边不多说了。不同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重点是以赛亚对上帝的圣洁的回应。他因自己常年住在嘴唇不净的民中，他深感罪恶、不配与亏欠，在此需要上帝赦罪的恩典，重新出发，才能够来服侍这位真神。第七节，撒拉佛这边讲说，撒拉佛飞到我的跟前，手里拿着红毯。那我们先讲那坛，那祭坛就是炭是从祭坛上取下来的。那祭坛代表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所钉的十字架的一个象征，一个预表。有一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要挂在那个十字架上，天要黑了，地也要震动，他要哭喊说，神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那天，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天，神的公义还有神的慈爱交流。公义原因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用他自己献上为燔祭，献给耶和华上帝他的天父，来平息他对世人的罪的愤怒， 因此彰显了神的公义。慈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他来到这个世上，为了要我们使他的圣洁有份，所以公义还要慈爱交流。他因为爱我们，愿意我们承担一切的罪，愿意让天父掩面不看。你知道是多么痛苦的吗？如果你有小孩子的话，你就知道，如果你的小孩子从小就没有离开你一步，从小你就非常爱他，非常的关对他许多的关怀照顾，那你突然说我不要看你了，你给我去远远的，我一面不要看你，就算是短暂的时间，不需要太长，孩子也会觉得非常痛苦的。更何况我们永生神，我们的上帝，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里的交流相爱，但是为了人的缘故来到这世上，所有世人的罪的倾倒在他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天父掩面不看。啊，是多么的痛苦，是多么的痛苦的。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爱我们，也爱我们的缘故。那红毯代表着什么呢？我相信红毯代表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能够接近我们的罪，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感谢赞美神，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罪被洗净了，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认为赦罪的恩典是给未信的人的话，说未信的人才需要赦罪的恩典，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基督徒每天每天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我们基督徒不是信了主之后就变得圣人，就完全不犯罪，我们还是活在这个肉体里面，有时候被私欲牵引会犯罪，但是不能犯罪，但是犯罪的时候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以致好准备自己来服侍神。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做久了，会像我们台湾人所说的变成老油条了。老油条是说什么意思吗？就是非常老练了。有时候我们得到上帝的恩典太丰富了，甚至会像乌西亚王一般开始骄傲起来，说哦，我的成就，我是凭着我自己的聪明才干努力成就的。当这个时候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圣洁的神的面前，提醒我们自己起初蒙召的恩典，提醒自己活在圣洁的面前，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给神。讲到这边的话，可能大家知道我要翻到哪一个经节了，罗马书第十二章。如果你能翻开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的话，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说，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他说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是否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分几段来跟大家讲这段经文的含义。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相信活祭是指着燔祭，燔祭是献祭的动物放在坛上整个烧掉的，叫做燔祭。那代表什么呢？我们要献上燔祭，用什么？用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当作燔祭献掉。 表示我们整个人生，我们的生命整个要献上给神，烧掉一半。你的生命，你的一生是神的，不是你自己的，当作燔祭献上给神。这是第一点。我要补充第一点，就是当我们你献祭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什么人在旧约，什么样的人的献祭？祭司献祭，我们是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献祭是代表什么？是代表一种的敬拜。所以弟兄姐妹们，保罗说你要献当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燔祭来献上的时候，是要跟我们说我们要活着一个敬拜的生活，不是礼拜天来敬拜而已。礼拜一到礼拜六，礼拜天，每一天都是敬拜的生活。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以与神同行，过着一个敬拜的生活，每一天都敬拜，每一天都活在神面前。这是第一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祭司。第二点，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献上这个字当然是现在是，现在是代表说我们要不断的献上，不停的献上。这个动作，这个献上这个动作，把身体献上这个动作是不可以停的，是每天的事情。不是说 OK 五年前已经献上了，我干嘛还要献上我自己呢？每一天要献上，每一天起来祷告神，神啊，赦免我的罪，准备好我今天能够来服侍你。不是礼拜天而已，每一天。你们做学生的在学校里面为神做见证，为什么需要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你们工作的为什么工作？你们的呼召在那个地方工作，上帝是要使用你们把人带进来耶稣基督的面前。那做家庭主妇的在家里面做事的，同样的活出一个见证，每天都活得敬拜的生活，而是不停的献上，不断的献上。最后讲说你们如此侍奉，你们如此的侍奉，再次提醒我们说这是一种的敬拜。那说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什么意思？就是理所当然的，那不是因为不是一个选项。 OK 哦，我觉得我信主就好了，我觉得我不要把自己献上，我是一个不是这样神，我不是一个这样追求的基督徒，我等着上天堂就好了。不是的，保罗不是给我们一样选项说 OK 你选 A 献上活祭， B 你不需要献上活祭，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做到的事情。如果我们愿意这样过的生活，愿意这样过的这样的生活，像保罗所说的，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给神的话，当神要用我们的时候，当神要差我们去哪里的时候，我们就准备好，不是吗？我们不需要说哦，神差遣我，我还没有准备好。哦，神差遣我，我先做准备。如果每一天就准备好，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给神的时候，我们就在当那时就准备好。可以侍奉神，我们就可以像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就应该像随时待命的祭司在圣殿一样服侍神，随时随地都预备好服侍神。弟兄姐妹们，如同你像以赛亚一样已经服侍多年，也许你需要重新认识上帝的圣洁。约翰加尔文在基督教基础要道的一书的前言说过一句话，他说尽所有我们拥有的知识，就是那真实和正确的智慧，都尽归于两部分，一 就是有关神的知识，二即有关人的知识。第一有关神，第二有关人。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重新认识上帝的圣洁的时候，你会看见到自己的罪恶，自己的不配，自己的亏欠，但是你会看到上帝的怜悯恩慈，你会寻找他的赦罪的恩，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赦罪的恩典。当你重新认识上帝的圣洁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看到以赛亚所看见的，希望你能够看见上帝的荣美还有他的圣洁，希望你能够借此更了解福音是什么，为什么耶稣基督又来到这世上，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你们更加了解上帝，更加认识神的圣洁的时候，你就会更加的爱他，就像我们爱一个人必须要去了解他认识他一样。除非你是盲目的爱，我不认识这个人我就爱他，你更加认识他的话，你就会更加的爱他，你会更加的感激神赐给你的救恩。我对着未信主的朋友说一句话，当我们认识上帝的圣洁的时候，神是圣洁的，在他面前他不可以容许罪的存在，神是公义的，他也必定审判你的罪，他必定要，但是神也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神，他已经为了你我预备了救恩，他已经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只需要信靠他，求告他的名，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他的福音的礼物，你就能够得救。就如经上说，他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那是要因世人因他而得救，因为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我们传道人在这边，其实我们讲的不是定罪的福音，而是得救的福音，因为我们世人的罪已经被定了。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未信的朋友能够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拯救主。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听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看见到上帝的圣洁，看见自己的罪污还不配还有亏欠，但我们感谢你，你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使我们能够得着赦罪的恩典，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得着的。哦，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特别帮助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能够有一颗谦卑的心来领受这福音的礼物，求主你赐给他们一个肉的心，除去他们石头的心，求你的圣灵感动他们，使他们能够认知自己的罪恶，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